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军队18位高级将领本月初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国梦、强军梦，表达对习近平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支持和信心，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在习近平从古郡山开刀严打军队腐败的时候，这些将领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习近平在军内严打大老虎能走多远？习近平是否已经完全巩固了在军内的权威地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张先生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所以请您拨打电话提出您的意见，也发表看法。首先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动静呢，好像显得非常的大，致解放军报在4月2号呢是跨版刊登了，包括北京空军包括这个空军司令员马晓天，还有这个7大军区司令在内的18名将领的文章。但是第二天也就是3号呢，再在头版刊登了相关的评论。那么这个动静这么大的话呢，就是说是不是除了显示习近平在要整治军队的这个决心之外呢，也显示习近平在军队的这个立威的程度呢，就已经达到他所满意的这个标准了。何先生。
我想这个习近平掌握这个中国的军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中国的军队每一个将领实际上都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实力的，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威都完全来自于这个政治的任命，他们自己本身其实并没有真实的这个军队掌握的这个权力，即使几大军区司令员也是这样的，只是某一等这个政治姿态。这一次的这个表态呢，就是当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是不过呢，有一点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规范的啊。之所以说它不是那么规范，就是并不是从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开始，把各大兵种、各大总部和各大军区一起来表态，而只是通过一个高级的所谓的这个学习班啊，那么一部分将领的表态，并不包括所有的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将领。我觉得这一点有两个信息，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学习班的一个集体的拍马屁行为啊，因为就是有这个习近平在早一段时间把他的这个题词和其他几位中共的前沿领导放在一起。啊，来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呢，向习近平呢，来一个集体拍马屁的一种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跟军队可能要展开这个裁军，或者说呢，这个进行某一些反腐败的这个行为呢，有一些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我觉得，整个立威来讲呢，就是说，因为整个解放军并没有一个非常合法的、令人信服的、受到监督的和国防的这个法律啊，整个的军队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党之私，所以只要习近平的军权能够掌握在手里，他的这个党权掌握在手里，他的军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共的军队成的都是党的掌握实权的人威胁别人的一个工具，现在的党内的权力斗争没有凝重到需要几大军区来表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夸张的一个动作，也用不着夸张去解释它。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他的解读是这个做法基本上是一种拍马屁的做法，那么有很多人是也认为军方的将领服从于军队的最高统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用不着你在公众娱乐上来表明自己的忠心。您怎么解读这18个将领发表文章来拥护习近平这么一个现象？
我想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次表态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过分解读或过度解读，但是呢，这次表态还是有些不同寻常。就是为什么以前这么长时间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表态？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军队的异动啊， 对于这个政权的稳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从历史上看，那个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一次就是毛泽东和林彪联手推翻了这个刘少奇，那么还有一次是这个邓小平以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实际上也是搞了一次政变，这个换掉了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中共这个在统治历史上的这些个异动，实际上都和军队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发生的一些变化有关。所以我想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他自从上台以来，他一直是频繁的去视察军队，然后此前不久前吧，这个军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这个更换，就是这个野战军一级的这个负责人和这些军区的负责人。那么这种现象也显示出习近平在进行人事调整。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什么把五位军委主席的这个题词下发到部队，然后呢又有了这一次的这种表忠心的活动，这一切都显示呢，就是习近平试图在军队中建立他的这种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那么这样着意的做，我觉得也可能反映出就是他现在对军权的掌握还不够那么绝对化，所以才需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来保证他的这个权力。所以而且呢，这个前一段这么长时间没有打下谷俊山这只老虎，那么显示出谷俊山的背后还有人。那么最近呢突然拿下了徐才厚，据说现在还牵扯到另一位军委的重要人物，这位这个郭波雄。那么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习近平想掌握军队的话，他必须要清除那些个异己势力。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这次的表态还是比较有他的深更深一层的这个意义的。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分的低估他。
嗯哼，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还继续追问和平先生，就刚才这个问题呢，您提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集体向习近平表忠心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呢，我想问问，就是相比之下，在胡温时期，人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胡温呢对军队的控制呢实际上是相当的有限。那么尤其是最明显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四川的这个地震的时候呢，据称呢当时胡温是没有办法调动军队。那么怎么解释就是胡温时期对军队的控制，以及现在习近平能够让这么多的这些高级将领向他表忠心这样一个差别？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毛泽东出世以后，就是很快由这个邓小平掌握了这个军权。邓小平这个在他的后期阶段，主要是通过王玉林来这个对军队进行这个监军。那么邓小平出世以后，这个或者说邓小平在生前的时候，反复就跟江泽民讲，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好这个军队的关系。所以江泽民很一个星期有几天时间呢，在军队里面视察呀，跟军人谈话呀，去在军队里面露面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呢，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看不到这个胡锦涛掌握这个军队的这个迹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面讲了，就是邓小平立了王玉林来监军，那么到了这个江泽民的后期，他就立了他的贾廷安来这个监军，两个人担任的职位都是总政治部的这个副主任。实际上中国军队的很多的腐败，很多的派系的问题，跟这个两位监军是有很直接的这个关系的。那么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他虽然担任了这个军委主席，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去冲破这个两个监军所实行的这个所建立的在军队的这个网络关系，就是权力体系、官僚体系的关系，他根本冲破不了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都判断起来，胡锦涛之所以没有在这个政治上展示权力，其中一个理由 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实际上他真正没有掌握权力，没有掌握权力的根本点，那就没有掌握军权，没有掌握军权，那就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就威慑其他的这个政治派系，所以他只是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被他的党认为只是他的党的一个管家而已。那么温家宝他只是一个政治表演而已，温家宝本身他作为一个国务院的总理，他就没有权力去指挥这个军队，所以他在军队上面发飙，他是这个法出无门的，他讲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这个法理这个依据啊。解放军他的主要的职责，他也不是为了这个救这个在地震的这个灾民，所以他只是一种极其紧张、极其混乱的一等情况之下，这个温家宝可能个人的一等情绪的这个发泄啊。那么实际上跟当时候这个胡锦涛正在睡觉啊，这个睡懒觉，有人就报告给胡锦涛这个温泉发生地震了，结果他的这个夫人呢就拦走了不要叫醒他的这个丈夫，不要叫醒这个胡锦涛。这一个传言呢，我们是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印证。那么跟好奇的研究这个灾民呢，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这个配合是出现了很大的这个突击。那么也得到中国军队的这个调动的话呢，首先是要胡锦涛，而胡锦涛本身没有军队的这个足够的威胁，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就是也显示出来，胡锦涛在这个他的时期在中国的军队的这个调动能力是很弱的，受制于这个江泽民，甚至受制于这个邓小平遗留的这个军队的势力是很大的影响。而到了习近平的时候，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不太一样。一方面是他们的这个元老势力还削弱了，第二个是习近平表现出他强势的这个作风，使原来的体系面临到很大的威慑。这一次的这个军区的表态，实际上在矛盾程度上，也就是威胁党内那些原来的政治派系。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中国军队十八位高级将领向习近平表忠心意味着什么？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可以打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现在已经有两位听众观众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请你们再稍微等候一会儿，我接下来再请教这个我们的北京客人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接听您的电话。张立凡先生，那么我看到《纽约时报》呢，4月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习近平在内部有一个讲话，他说在中国的军队当中还存在着广泛的谷俊山现象，要深挖这个产生谷俊山现象的土壤，而且要把各大大小小的谷俊山都打掉。有很多人是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敲山震虎。这有一点含义在里边，谷俊山嘛是敲山震虎。另外，关于这个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涉及贪腐等其他罪行这个报道呢，现在已经广为人知。您认为这一招所谓敲山震虎，在中国的军队将领中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我想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可能不见得会从制度上能够彻底的解决军队的腐败问题。军队是一个很封闭的系统，而且我想它的腐败程度其实是超过了中央和地方的这个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先生真的想反腐的话，他必须改变这种就是军队是党军而不是国家军队的这种体制。但是这个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实际上只有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军队才能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所谓的依法治军。如果这一条不解决，我想这个军队今后还会不断的发生问题，即使有一段阶段可能腐败会有所遏制，但是很快还会卷土重来。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为您讨论的是中国军方的将领纷纷向习近平表忠心。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广西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觉得这个习大军去力挺习近平和他是不是稳固的掌握了军权，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
因为中国是严格执行那个党指挥枪的，那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力量其实是不是很大的。那习近平他既然已经掌握了党机器，那么他自然而然也就掌握了军队。所以凡是共产党国家，它是都是没有什么军人干政啊、军事政变这种事情的。你看最典型例子就是1930年代这个中央红军肃反的时候，党中央随便派个什么人到军队，就可以把那个地方的军头杀得人头滚滚。所以我觉得这是军方七大军区的表态，可能更多是表明中国以后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或者这个领土争端这些问题上，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的强势，也是可能是对外的方面可能因素更多一些，是不是？
嗯，好，谢谢广西的林先生。林先生主要表示说，这次的表忠心呢，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上的这么一个宣传效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这些大小老虎表忠心啊，其实都是大小老虎，哎呀，无一例外的肯定。中国这个军队腐败，从最基层开始，从征兵入伍开始，男兵现在是。5万到10万，5万到8万这种，女兵是10万以上。我一个朋友，女儿当兵，真是拿了14万去，才当了兵的。所以现在这个兵怎么打仗，我都不知道了，完全就是到部队混一个东西，达到了什么目的？一个叫对子女锻炼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后找工作方便一点，有专门的文件，就是你当了兵以后可以优先照顾工作的，比上大学好多了，所以中国简直没办法了。全民腐败，全军腐败了。
嗯，
好，我就说这一点。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这个腐败现象啊，5万10万当一个兵一个名额。
嗯，
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好。我啊以前呢、啊、曾反映过呀、啊、这个军队的这个腐败问题。上一位云南这位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我挺赞成他的。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个反腐败呀、啊，首先是这个地方反腐败。那么现在你着重于军队反腐败，这个军队反腐败，我认为比地方反腐败难上加难呢。这个他，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地方吧，地方的话，现在习近平这个大力度反腐败，你地方你确实从各个方面的话都有所收敛了，但从军队的话，你现在呢好像说是他还不是那么来这个动真格的。咱就说这个征兵这方面，起码现在的话征兵还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么腐败。再另外的话，你部队你比如说这几个职业兵，他想要升迁的话。以前上4万，现在恐怕4万不好使，得上6万了。你不上的话，那么你就得歇着，哎，就没有你的，到你的。在这个在去年吧，兰州部队，一个战士，说是呢，有一个名额。这个团里有一个名额不用了，这个上的话不用这个教油这6万的话，你可以他这个名额可以，因为他是这个全团的这个尖子的。那么最终的话，就他的一个名额取消了，不上也不好使，必须得上。哎，我就说到这儿，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吉林的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还想请教张立凡，就是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在历史上呢，这毛泽东和林彪曾经联手把刘少奇给拿下，那么另外呢，是邓小平以他自己的这军委主席的这样一个位置呢，把赵子阳给换掉，就是军队的这个异动呢，都表示他的这个人事斗争。那么现在呢，我想问问你，就是目前这个习近平呢，刚才您谈到他是频繁的视察军队，那么他在军队里呢，目前的这个反腐呢，是不是本身这个后面藏着更大的这样一个异动的这个目的或者目标呢？
我一直认为，其实如果这个习近平真的开展军队反腐的话，可能他的权力会经历一段这个今后会经历一段高风险阶段。
嗯，
就是看他是否能够这个承受这种风险并且坚持下来。我觉得其实动军队的奶酪，特别是动这个军队的这种腐败体系的奶酪，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么当然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其实还有另一个例子，就是军方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然后抓了四人帮，那也算是一个军队干政的例子。
对，
历史上就是如果领导人跟军队搞不好关系的话，我觉得领导人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习近平在这个整顿军队上，他是在进行一次非常大的冒险或者是豪赌，但是他能不能赌赢这点，我现在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很难判断。我经常感觉到好像最近这个阶段有可能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谢谢。
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刚才我们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都谈到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腐败已经完全是制度化，从上到下都是如此。那么我看到最近有一位解放军的这个高级将领叫做龚方斌大校，他揭露一些个问题。他说这个古郡山不信马列却独信鬼神，经常请一些什么大跳大神的大师仙姑，然后在部队里边在台上说的一套，下面就是称兄道弟，完全是这种像黑社会一样这么一种情况。像他这种情况在中国军队可以说很多很多。中国军队现在为什么腐败会发展到这样一步？如果习近平想要所谓从严治军，制度治军的话，依法治军，他应该怎么做？
中解放军他的根子问题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法理地位非常的不正确，非常的错误。他人家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党军，他根本不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一个中国老百姓能够染指的这么一个国防军队的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共产党把他完全黑箱化，你从法理上也没办法去解决他。因为他没有一套真正有效的这个监督系统，原来所谓的这个政委和这个军事首长之间，实际上都是一种利益共谋的关系啊，就是一种互相利益串通的关系，已经根本不可能起到真正的这个互相牵制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因为他整个的体制，他不是说从今天开始的，从六四以后，整个情况极其恶化，就是跟早期的等小打小闹的走私啊，就完全不同啊。这样的一等腐化，你现在怎么去反对他？因为你要军长去调查政委啊，还是要政委去调查军长，还是要政治部主任去互相去调查？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说是贪污的，所有人都只是说都是老虎，他们不同的是可能表现方式不一样，有人可能嚣张一点，有人不那么嚣张一点，有人是可能去扮鬼神，有人还是在也不扮鬼神，这个都真形式上当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根子上来讲没办法去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既没有媒体的报道，也没有这个其他老百姓的能够举报啊，因为军队是军人是不能这个在外面去随便发文章的，除了几个人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去表演军队的威武以外，其他的军人根本不可能在地方发声，所以他比地方来讲更不容易被监督，所以我们的中国军队的这个反腐败是比这个地方来讲更不寄予任何的这个希望，因为他从法理上来讲不解决这个问题，解放军就是人类在一个黑箱之中，人类在一个黑箱之中，他就有可能是一个野兽，他有可能是一个不仅是一个贪污集团，他有可能就在政治权力斗争间就表现出来的恶劣的这个行为出来，就像八九六四的时候，或者是现在这个镇压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抗议活动的时候，他们真正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啊。但是呢，我还是有一点，就是说，对解放军是的力量呢，我认为不予的高估。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这个军人跟毛泽东时候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掌握这个军权，我认为军头们并没有掌握中国的这个军权，只要习近平有足够的这个威慑力量，或者是比较表示强势一点，我觉得军队是完全可以控制在习近平手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他腐败了，因为这些腐败的官员们，他腐败的将领们，他也需要一个法理来源， 法律的来源就是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授予他们的这个名义上的这个职位，只有有了这个名义上的职位，他们在真正能够把或者是真正能够使用权力。如果没有中央军委主席授予他们这个名义的话呢，他们自己无论是一个连长还是个里长，或者是一个军长，或者是一个军区司令，他们调分到的兵力的这个能力都非常弱的，啊，这是一个可以腐败的力量，但是是一个没有真正能够引兵自重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
好的，非常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